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收回大榄隧道专营权，即时下调所有车种收费。私家车在繁忙时段收45元，一般时段30元，非繁忙时段18元，的士全日或一收28元，货车和巴士等商用车全日收43元。而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已经在清晨5点起实施。大榄隧道和所有支道入口全线已经重开。运输署说，实施易通行之后，所有人手和化易通收费通道取消，往市区方向收费广场调整至3条行车线，而往元朗方向就调整到4条行车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本港出席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期间，分别同多国政府代表会面。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嗰阵话，中方愿同志同道合国家一起推动调解院发挥独特优势，为全球南方国家维护和平稳定同公平正义提供新平台。达尔就话，中方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恰逢其时，系强化多边体系嘅重要贡献。同老挝副总理沙伦塞会面嗰阵，王毅赞赏老方积极参与筹建调解院作出重要贡献。沙伦塞话，发展中国家更愿意调解处理争端，相信调解院会为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发挥重要作用。王毅同毛里塔尼亚外长马尔祖克会面嗰阵又话，调解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特别系中小国家更好维护正当利益。印尼西爪哇省一个采石场发生山泥倾泻，搜救办公室负责人话，死亡人数增至13人，另有5人重伤，几个人轻伤，目前未清楚确实失踪人数。当地电视台较早时候报道，大约有10人失踪。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朝早10点几，现场是井里文市一个采石场。当局出动挖掘机搬走巨石，但岩石堆积过厚，增添以挖掘机搜救的难度。随着搜救进行，救援人员发现更多被困人士遇难，将载住遗体的袋抬上车辆运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7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31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将会设于香港旧湾仔警署的国际调解院总部将会在今年年底开幕的，而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昨天早上就在湾仔一间酒店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公约。王毅话啦，国际调解院的成立是国际法治领域创新之举，在国际关系史上有重要的意义。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就话啦，在地缘政治日益紧张之下，国际调解院的工作更显重要。阵间有详细报道。
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有资深调解员就认为啊，运作初期啦，估计系会比较多解决亚洲和非洲的争议。咁亦都期望香港可以成为亚洲甚至乎系全球法律以及解决争议的枢纽。一阵间会分享下专家睇法。
政府宣布由下个月30日起推出技术专才清单，引入护士、升降机或者电梯技术员等8项的技术工种专才，试行3年，共设10000个名额，每项的工种配额上限3000个。有立法会议员就话有关的工种都是业界有共识，存在严重人手短缺。又提到相关引入的护士是规定在一些社福的机构，包括是护老工机构工作，希望能够在未来做到安老院一院一护士。阵间讲下。
屯門醫院設立全港首個手術中磁力共振掃描手術室，主要就是方便醫生為要做腦腫瘤切除手術的病人在手術期間可以隨即轉到去相連互通的無菌檢查室裡面做磁力共振的檢查，即時確定腫瘤清除了才縫合傷口，減少做二次手術的機會和風險。稍後會請來屯門醫院的專家和大家講解。
國際方面，中國東盟以及簡稱海合會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日前在馬來西亞首次舉行三方峰會，並且通過聯合聲明，將會促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國務院總理李強致辭時就說，建立三方的峰會交流平台和合作機制是地區經濟合作的一大壯舉。陣間還看天下會詳細分析。
近年有不少人都會透過社交媒體去結交朋友，甚至無尋找戀愛的對象，不過部分人可能因為一些相對少的事就選擇及早跟對方分手，不再聯絡。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放眼世界會探討一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財經華爾街，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個別發展，美國關稅政策相關的消息繼續影響大市表現，道瓊斯指數一度跌超過300點，其後低位反彈，曾經升超過160點，收市是升54點，收報42270點。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19113点，跌62点，跌幅0.3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系报5911点，跌不足1点。本周道指升1.6%，纳指升2%，标普500指数就升1.9%。总结五月，纳指系升9.6%。标普五百指数升超过6%，两者都创2023年11月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幅。道指五月就升近4%。欧洲三大指数走势不一，英国富时一百指数收市报8772点，升55点，升幅超过0.6%。法国 CAC 指数收市系报7751点，跌27点，跌幅近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3997点，升64点，升幅近0.3%。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交易商预计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将会在星期六的会议提高七月石油产量，而规模可能会多过市场预期。伦敦布兰特七月期油收报每桶$63.9，跌幅近0.4%。流动性更强的八月期油就报每桶$62.64，跌幅超过1%。纽约期油收报每桶$60.79，下跌0.25%。金价上升，因为美元；金价下跌，因为美元上升。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3289.15，下跌大约0.8%。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3315.4，下跌0.9%。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44.08，瑞士法郎0.823，加元1.374，人民币7.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下跌，美团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近2%或以上，港交所、腾讯和友邦就跌近1%或以上。港股昨日回软，恒生指数一度跌超过400点，收市系报23289点，跌283点，跌幅1.2%。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700亿元。科技指数报5170点，跌大约2.5%。 總結全個星期，恆指累計轉跌 1.3%， 結束了6個星期的升勢，科指亦都跌大約 1.5%， 而5月恆指升大約 5.3%， 科指升 1.6%， 兩者都扭轉4月的跌勢。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志偉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現。
美國嗰邊咧，而家因為有個新嘅消息啊，就係話美國聯邦上訴法院咧就決定暫時終止執行貿易法院有關嗰個阻止特朗普政府徵收全球關稅嗰個嘅裁決啊。咁所以咧，令到市場覺得就話，哦，即係話嚟緊個貿易戰其實係會繼續打嘅。所以點解個港股會有個嘅下跌嘅情況咧？見到嗰個嘅跌勢咧，雖然最後收市跌咗283點，咁但係咧，我哋可以留意兩樣嘢，就係有一啲比較重磅嘅板塊咧，都仲係跌得好犀利。例如阿里巴巴啦，跌咗 3.5%， 騰訊啊、美團、京東都係全線下跌。個市嗰個信心咧，好明顯，無論喺板塊方面，或者頭先美國嗰個嘅事態發展方面咧，似乎都有一個唔明朗，同埋嗰個嘅信心咧，都係會有少少嘅動搖喺度。
四月咧就係跌1000點，五月咧就係倒升翻超過1000點啦，會點樣預計六月咧？都會唔會係比較反覆咧？
五月即係五窮月啦，傳統上會比較立啲啦個市。咦，但係 OK 有得升，主要就係因為嗰個貿易戰嘅緩和啦，再加上因為有一隻股王寧德時代嘅來臨啊嘛。但係六月大家要小心啦，因為第一嗰、那個貿易戰關税嗰個唔明朗嘅因素啦，另外仲有咧就係因為六月底咧美國有個債務嘅到期咧，嗰、那個銀碼達到65000億啊。咁而家市場都擔心緊，究竟美國點樣去處理？去拆呢嚿蛋咧，咁所以咧，我相信未来啊，六月咧将会系一个好动荡嘅月份嚟嘅，投资者一定要保持警觉啊！咁预计咧嚟紧恒指嘅波幅咧，即系话就会喺24000点啦，而下边就系22000。
近日比亚迪旗下嘅汽车大幅减价，市场忧虑再度掀起价格战，并冲击市场。吉利汽车行政总裁桂生月话，公司不会主动发动价格战，会提高管理同经营效率应对。他话中央已经多次提出反对各行业不正常内卷式竞争，相信当局会推出措施管理行业嘅乱象。桂生月话，首季的销量好过原先预期，对今年完成271万辆销售目标，甚至超额完成充满信心，相信今年汽车业将会保持平稳增长，不会从现早前爆发性增长。他预计未来两三年的竞争仍然会非常激烈，不過隨著行業處於洗牌過程，以及中央合理地管控市場，預計汽車業將會回復正常。有本地旅行社說，關稅戰和日本地震的傳聞影響到港人上半年的出遊意欲，不過對於下半年日本線旅行團表現審慎樂觀。任浩峰報導。
东瀛游执行董事圈国全话，上半年美国关税战影响到旅游等各行各业，而坊间出现日本七月地震的传闻，亦都影响到市民赴日旅游情绪。他表示，市民在二月和三月到日本的数字下跌，四月因为当地樱花季而回升。圈国全话，按公司在日本酒店的数字反映，只有香港客量下跌，台湾、南韩、东南亚和欧洲的客量都稳定甚至上升。他相信要到七月过后，日本线的情况才会稍微回复，对今年第三和第四季表现审慎乐观。
大家见到航空公司都提到七八月他们都要减飞机，还有见到机票都便宜了，应该在第三季日本的市场要可能真的看7月5号过了，大家觉得是完全不怕，我就觉得应该个小阳春就会出来了。
对于港人旅游目的地的变化，圈国全说，内地团录得较显著升幅，南疆、北疆、丝绸之路等的长线团有20%以上增长，越南线亦都录得较大的升幅。以往港人常到的泰国就受到诈骗园区事件影响。东瀛游在疫情期间一度要遣散导游，圈国全说公司仍然要休养生息，目前在本港有8间分店，网上收客量占整体的1/4，为了控制经营成本，已经陆续减少门市面积，暂时没打算扩充门店网络，但有意在日本增设酒店。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做下义工，同隔离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的人生。加埋政府的2蚊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四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有所为活动计划，打3183-9099问下啦。
嚟到星期六嘅朝早6:46，同大家睇下详细嘅天气情况。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正为华南沿岸带嚟一股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同时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4，健康风险系中；路边监测站介乎4至5，风险亦都属于中。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今日的事。
政府午夜已经收回大榄隧道专营权，并且即时下调收费，我们会留意。
政务司副司长徐永兴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发展银发经济。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本港旅游热点和盛事活动。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亦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公营医疗服务的未来发展路向。
康文署非遗办为了响应国家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下个月就会主办首届的香港非遗月，今日会举行开幕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等官员会担任主礼嘉宾。
旅发局主办的一年九日龙舟嘉年华今日开锣，其中龙舟美食街会有传媒预览。在日本，一名有世博婆婆之称的76岁女子，近期花了46日的时间完成参观大阪关西世博，主办单位就为她举办庆祝仪式，稍后会跟大家讲下。
近年社交媒体都流行一种新的恋爱观，不少人就因为一些小事或者是心仪的对象未能够满足一些小的要求，就选择及早跟对方分手或者不再联络。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放眼世界讲下。
放眼世界，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不少人都会利用交友软件去认识新朋友，看看有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情侣的空间。近年社交媒体就流行一股新的恋爱观，有网友分享，为免日后分手时候太过伤心，筛选对象时候变得越来越严格，可能会因为一些小事索性早些止蚀离场，不再同对方联络。纽约邮报报道，越来越多人奉行这种及早斩缆的观念。他们的想法是，如果心仪对象一开始交往就这样，以后的情况只会更差。报道说，在理论上这个是很好的心态，但就质疑有些人是不是过于挑剔。有网友在影片分享说，去年跟一个很喜欢的人约会，但有一次因为坐飞机那阵，对方没有捉他一路顺风，就决定不再跟对方联络。这位网友解释，体贴和关心很重要，因为自己也是这样对待他爱的人。
不少網友亦都留言講述自己的斷捨離經驗，有人就提到心儀對象曾經傳來一幅媽媽整的聖誕餅乾照片，但隔日來到她屋企的時候，一塊餅都沒有帶到，就直接跟對方說拜拜。亦都有人因為心儀的對象沒有說一句生日快樂，又或者只是沖咖啡給自己喝，不問對方要不要而不再約會。報道認為這種零容忍的心態可能傷害自己，又引述戀愛專家科克指出，這樣做其實反映這些人因為怕被傷害而感到焦慮，但其實當中有些行為可能只是誤會或者是疏忽。科克說，對錯誤採取零容忍態度是不切實際，建議大家如果發現對方做了一些不合自己心水的行為，應該先思考一下對自己有什麼影響，再跟對方溝通，因為溝通對於建立一段健康的關係更為重要。今年的世界博览会正在日本大阪举行，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地旅客到访。不过要数到较为熟悉的常客，76岁的日本女子山田爱美代绝对在名单之上。日本电视台报道，山田因为在2005年爱知世博和2010年上海世博每日都有入场参观，而有世博婆婆的称号。雖然山田在2005年那陣體弱多病，但在為期185日的愛知世博期間，每日都有入場參觀各國的展覽館，又和工作人員交流。五年之後的上海世博，他就在會場附近租借公寓並再次全程參與，當時還被當地傳媒報導，因而聲名大噪。今年的世博再度在日本舉行，山田當然亦都沒有缺席到，更加在去年12月就和家人從愛知縣移居去到大阪關西世博會場附近。自上個月13號開幕以來，山田每日都有入場家，直至到今個星期三上午參觀完荷蘭館之後，宣告花了46日參觀完所有的場館。為了隆重其事，相關單位舉辦慶祝儀式，荷蘭館就送他限定版公仔等紀念品。山田說，能夠以同日本常年保持友好關係的荷蘭作為最後一站，非常開心。未來的目標是希望進一步對外宣傳日本的優點和文化。
嚟到周末啦，大家出街之前咧，最好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啦。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正为华南沿岸带嚟一股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噶。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报章摘要，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寻日在香港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且致辞，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85个国家和近20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大约400人出席。其中33个国家现场签署公约，成为创始成员国。王毅表示，调解院的成立将会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是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的重要法治公共产品。中方是期待各个签署国可以尽快批准公约，欢迎更多国家积极加入。王毅又说，香港回归本身就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成功范例，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兼具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优势，在国际调解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相信国际调解院这一颗新星将会是与东方之珠共同成长，交相辉映。大公报报道，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将会为不同文化、语言和法律制度的国家提供基于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国际争端解决通道。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支持之下，香港正在建设亚太区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他提到，香港特區政府全力支持國際調解院提供友善、靈活、經濟、高效的調解服務。當前香港在積極培育調解為先的社會文化，倡導調解作為促進跨境和平與正義的全球性工具。是商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律政司前司長、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創始成員以及聯席主席鄭若華表示，國際調解院總部在香港成立，相信可以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因為很多爭議可以在香港通過調解來到處理，讓更多人認識調解，亦都因為調解來到認識香港。多名香港商界的人士亦都說，期望特區政府抓緊國際調解院成立的契機，進一步深化與國際交往合作，積極吸引更多內地、東盟、中東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企業選擇來香港作為商事服務爭議解決地。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中聯辦出現人事調整，官方昨晚公布任命周濟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免去鄭雁雄的中聯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職務。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聲明，對周濟擔任中聯辦主任表示十分歡迎，說周濟十分熟悉國家對港政策，亦都有廣泛的政策制定執行經驗和豐富的地區管治經驗，深信周濟主任會帶領中聯辦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李家超又感謝鄭雁雄在任期間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去年3月正式生效，為香港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屏障。去年12月7日，香港特區政府在海洋公園舉行中央政府贈港大熊貓安安可可亮相儀式，周濟來香港出席並且致辭。今年的1月13日，亦都有香港主辦2025年亞洲金融論壇，周濟來香港出席。是《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在下個月30日起是設立新渠道，引入8種技術工種的專才，包括護士、升降機技術員、資訊科技技術員等等。計劃是為期3年，設立10,000個名額，每個工種限制在3000個名額之內。專才是需要年齡小過40歲，獲得本地企業聘任才可以申請來香港，最長的簽證是3年。政府解釋，加碼輸入外勞是因為3年之後香港的人力短缺將會達到180,000，部分難以培訓補足，形容輸入專才是極為重要。《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公立醫院再發生插錯鼻胃喉事故，為過去一年來的第3宗。觀塘聯合醫院一名耳鼻喉科的病人，因為要做手術需要插鼻胃喉輸注藥物和營養奶，但是手術之後的翌日發現鼻胃喉偏離食道，曾經檢視相關 X 光片的醫生當時並沒有發現出問題。護士抽取病人胃液樣本作酸鹼值測試之後，按既定準則為病人輸注藥物和營養奶，餵食超過5小時之後再為病人檢查，才發現鼻胃喉置入的位置有偏離，馬上停止輸注，其後證實病人肺部出現氣胸和胸腔積水，進行胸腔引流手術之後情況轉趨穩定。是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旅發局昨日公布全新夏季主題宣傳《香港盛夏派對》，將會以各種大熱的 IP 和體育賽事吸引全球粉絲訪港，亦都是承接生態旅遊的熱潮，推出西貢海島遊。在6至8月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六推出訪港旅客專屬的海島旅遊產品，西貢火山岩園區的海島的海路漫遊。而新任的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就說， 咁佢上任之后首要嘅目标就会系延长旅客留港嘅时间。经济日报报道。
接近七点同大家讲最新天气。本港天气今日嘅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炎热。先听一节详细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收回大榄隧道专营权，即时下调所有车种收费。私家车在繁忙时段收45元，一般时段30元，非繁忙时段18元，的士全日或一收28元，货车和巴士等商用车全日收43元。而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已经在清晨5点起实施。大榄隧道和所有支路入口全线已经重开。运输署表示，实施易通行之后，所有人手和快易通收费通道取消，往市区方向的收费广场将会调整至3条行车线，往元朗方向就调整至4条行车线。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周济出任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及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表示十分欢迎。李家超说，周济十分熟悉国家对港政策，深信周济会带领香港中联办继续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共同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区宪制秩序，并与特区政府携手合作，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李家超又十分感謝鄭雁雄擔任中聯辦主任和港澳辦副主任等職務期間所作的貢獻，在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等議題堅守一國兩制原則，並且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的憲制責任和歷史使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本港出席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期间，分别与多国政府代表会面。王毅说，调解基于各方自愿，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更好维护正当利益，期待各国早日批准公约，推动调解院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应有作用。许敬轩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本港出席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期间，分别与出席仪式的多国政府代表会面。王毅同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卡西斯会面时说，中方赞赏瑞士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架桥人优势，期待同瑞士以国际调解院为新平台，在争端解决等领域加强沟通协作和经验交流，共同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并希望瑞方深化同香港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卡西斯说，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需要中方发挥更大的作用。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时，王毅说，中方愿同巴方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动调解院发挥独特优势，为全球南方国家维护和平稳定和公平正义提供新的平台。达尔表示，中方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恰逢其时，是强化多边体系的重要贡献。王毅同老挝副总理沙伦塞会面嗰阵，赞扬老挝积极参与筹建调解院，率先签署公约，作出重要贡献。沙伦塞就话，调解体现亚洲文化特色，发展中国家更愿意调解处理争端，相信调解院会为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发挥重要作用。王毅又分别同尼泊尔、津巴布韦、贝宁、毛里塔尼亚以及克墨龙的外长会面。 尼泊爾外長阿祖說，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是理想選擇。津巴布韋外長穆爾維拉說，津方願意發揮積極作用，推動以和平和相互尊重方式解決爭端。貝寧外長巴卡里說，貝方將加快批准公約，爭取調解院盡快運作，為世界帶來更多穩定性，這樣對非洲大陸非常重要。毛里塔尼亞外長馬爾祖克就說，期待調解院為維護國際和平安全發揮重要作用。克默隆對外關係部長姆貝拉說，中方倡導建立國際調解院，彰顯中方的擔當和影響。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中美貿易糾紛再度升溫，美國總統特朗普批評中國違反相互降低關稅和關鍵礦產貿易限制的協議，威脅對北京採取更強硬措施。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表示，中方近期多次就美方在半導體領域濫用出口管制措施向美方提出關切，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停止對中方的歧視性限制。許敬軒另一節報導。
中美今個月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經貿高層會談，會後同意大幅降低雙邊關稅水平90日，尋求緩解雙方緊張局勢的空間，但兩國之間的分歧近日再次湧現。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五表示，中國違反了與美國達成的相互降低關稅及關鍵礦產貿易限制的協議，威脅對北京採取更強硬措施。他在社交平台貼文又說，美中今個月中在瑞士日內瓦會談達成協議，同意大幅降低雙邊關稅水平，是為免因為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高達 145% 的關稅，而導致中國陷入災難性的境地，引致工廠倒閉和民眾騷亂。特朗普未有在貼文當中具體說明中方如何違反日內瓦協議，以及會對北京採取什麼行動。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在接受美國商業頻道 CNBC 訪問時候說，中國關鍵礦產的出口未有按照日內瓦協議的要求恢復，批評中方正緩慢履行承諾是完全不可接受，必須予以解決。路透社早前引述三個知情人士報導，指美國已經下令多間公司停止在未經許可情況之下向中國出口貨物，並撤銷部分現有的出口許可證。消息說，受影響的產品包括半導體設計軟件和化學品、丁烷、月烷、工具機和航空設備。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在特朗普指控中方之後發表聲明，發言人劉鵬宇說，中方近期多次就美方在半導體領域濫用出口管制措施等相關做法向美方提出關切，再次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停止對中方的歧視性限制，共同維護中美日內瓦經貿高層會談達成的共識。劉鵬宇又說，自日內瓦會談以來，中方一直同美方在多個雙邊和多邊場合、多個層次就各自關心的經貿領域問題保持溝通。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訪港的英超球隊曼聯在大球場與港隊進行友誼賽，曼聯半場先失一球之下3-1反勝港隊。林漢山報導。
英超球队曼联和港队的友谊赛在香港大球场上演，穿上红色波衫的曼联正选阵容包括队长班奴费南迪斯、中场球员卡斯米路、前锋海龙、加拿祖等，港队就穿上白色波衫迎战。无论是哪一队有攻势，现场大批球迷都报以欢呼声，气氛高涨。上半场曼联攻势明显占优，但却是先失波的一队。19分钟港队前锋祖连奴把握到机会，在左路突破后射破曼联门将希顿的十指关，现场震撼欢呼。曼联之后继续抢攻，但是连番射门不是被港队门将谢嘉荣救出，就是被港队成功护空门。曼联半场作出多名调动，换入阿密特、迪亚路、万字等。下半場初段，後備入替的小將奧比在禁區頂射入，幫紅魔鬼追平。到82分鐘，他頭槌再下一城，協助反超2-1。補時階段，氣氛錦上添花，協助曼聯贏3-1。 今次是相隔12年之後，紅魔鬼再次訪港，有球迷說看得很開心，希望有多些這類賽事。
曼聯一貫水準，全季縮影咯，一樣保身望一樣樣，現場氣氛好熱烈，好熱烈，係啊，朋友睇得好開心，大家都
都精彩嘅，港隊踢得幾好，我覺得都熱烈嘅，
因為兩邊有攻勢，大家都歡呼，睇得開心。
嚇，同埋之前啲人話即係好空啊嘛，都唔係好空嘅，覺得
大家都好投入啊，最緊要係邊個有攻勢，邊個失咧，大家都會有相應嘅反應，都開心。
呢場友誼賽亦都有唔少港隊球迷入場，佢哋除咗高叫 We Are Hong Kong 嘅口号，亦都一齐高呼流力，示意港队保留体力，喺6月10日主场迎战印度嘅亚洲杯外围赛。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42,270点，升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911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44.08，瑞士法郎0.823，加元1.374，人民币7.20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289.15美元，卖出3289.66美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一股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同时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张曼燕带嚟一节动感天地。
动感天地，
法国网球公开赛，卫冕男单冠军的艾卡拉斯以盘数3-1击败波斯尼亚选手、世界排名第69位的德祖克，闯入16强。四盘比数是6-1、6-3、4-6同埋6-4。二号种子艾卡拉斯在头两盘各破发两次，睇嚟势不可挡，但顽强的德祖克不甘示弱，在第三盘取胜。33岁的德祖克在第四盘率先破发，但艾卡拉斯顶住压力，最终胜出。下一轮将面对13号种子美国的舒尔顿。女单赛事，中国球手郑钦文以盘数6-3、6-4击败18岁加拿大小将姆博科，时隔3年再度闯入法网16强，追平个人赛会最佳战绩。下一轮将再战19号种子萨姆索诺娃。足球消息方面，英超冠军利物浦宣布已经从利华古逊签入24岁的荷兰国脚谢利美费林邦。英国传媒报道，转会费是2950万英镑，合约为期5年。而在这个消息传出没多久之前，利物浦确认亚历山大阿诺将加盟皇家马德里。外界认为利物浦有意以谢利美费林邦顶替阿诺离队后的后卫位置。谢利美费林邦是利华古逊在2023-24年赛季赢得首个德甲冠军的关键人物。他在今季各项赛事上阵53次，球队最终获得联赛第二名。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早晨各位，中国东盟以及简称海合会嘅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日前喺马来西亚吉隆坡首次举行三方峰会， 會議通過聯合聲明，三方將會共同致力於加強夥伴關係，促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出席论坛开幕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立三方峰会交流平台和合作机制，堪称地区经济合作的一大创举。海合会助理秘书长就撰文指出，三方都希望通过共同拓展新市场，减轻美国政府关税政策带来的冲击。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讲下今次三方促进合作带来的机遇。
环看天下，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其后出席东盟中国海合会三方经济论坛开幕式。他致辞时说，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成功举行，开启了三方合作新篇章。面对脱欧断链和筑墙设垒增多，坚持共享资源，相互赋能，就能够创造转型升级机遇，增强各国产业效能和持续发展动能。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建立起三方峰会这样的交流平台和合作机制，堪称地区经济合作的一大创举。今次在吉隆坡的峰会，三方首次同场。数据显示，三方加埋的经济总量超过24万亿美元，总人口21亿5千万，占全球人口大约四分之一。中国早年已经各自和东盟以及海合会建立双边贸易机制，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亦是海合会的最大贸易伙伴。至于东盟和海合会，亦由2023年10月起正式建立合作渠道。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日前介绍，中方和东盟已经全面完成自贸区 3.0 版升级谈判，正推动早日完成和海合会的自贸协定谈判，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今次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在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能源安全和可持续性、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粮食和农业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合作措施。央视国际锐评近日刊登评论文章，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指出，从区域上来看，今次三方峰会涵盖东亚、东南亚、中东三大板块，好像这样的跨区域合作比较少见。三方在经济上互补性强，中国拥有强大工业制造、科技创新能力和巨大市场，东盟十国就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年轻化人口结构，海合会六国能源丰富、资金实力突出。今次峰会由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倡议举办，中国积极参与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合会助理秘书长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卢韦谢杰日前在沙特阿拉伯传媒撰文，亦指出今次三方峰会合作潜力巨大，战略意义深远。另一方面，他亦都用上讽刺的字眼来形容作为美国最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连同另外两个被视为和美国关系紧密的国际联盟，可以促成到合作平台。文章指出，三方同样希望透过共同拓展新市场，减轻美国政府关税政策带来的冲击，目标亦要为全球市场注入一定的确定性，并恢复全球对多边机制的信心。中方日前宣布，为了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下个月9号起为期一年，对沙特阿拉伯、阿曼、科威特、巴林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加上2018年全面互免签证的海合会另外两个成员国阿联酋和卡塔尔，中方已经实现对海合会国家免签全覆盖。内地环球时报引述旅游研究学者认为，海合会国家和中国在商贸、文化和科技领域等保持密切联系，免签政策既带来更多的便利，亦同样促进中国入境旅游市场进一步复苏。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去年入境中国的接近2700万名游客里面，占了四分之三的人是通过免签入境。 同時按照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統計，去年全國旅遊收入達到397億美元，增長 59%， 反映過境免簽等政策成效顯著。
翻返嚟本港，屯門醫院斥資大約4000万元，增設全港首個術中磁力共振掃描手術室，可以將全身麻醉正接受手術的腫瘤病人轉移到同手術室互通的無菌檢查室，經磁力共振掃描造影服務，俾外科團隊檢查有冇隱藏的腫瘤，先至縫合傷口，減少做第二次手術的機會同風險。
院方就话咧，喺今年三月至今啊，已经系有6个脑肿瘤嘅病人系接受术中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服务。咁预计咧，第一年系可以处理到80至100个个案，并且系扩展至后脑肿瘤、小儿脑肿瘤等等其他嘅脑科肿瘤手术。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咧系访问咗屯门医院副行政总监郑振邦噶，听佢介绍一下呢个服务嘅详情。
術中的磁力共振服務已經籌備了很久了，在2022年因應這個的施政報告，我們都建立了神經醫學中心。2022年之後我們就開始去安裝籌組，對應回這個的新的服務、新的技術，要將我們一些的同事送去不同的地方去學習，譬如蘇黎世的醫科大學醫院，也都去過北京天壇的醫院去取經，拿了一些經驗回來，跟著我們就制定本地手術的流程。服務其實是3月開始，我們都做了6宗的手術。
今次新的這個術中磁力共振掃描造影服務是涉及多少個不同專科，會不會有什麼限制？
這個術中磁力共振的服務有2大挑戰的。第一大挑戰就是我們要在手術裡面做到中途，然後轉去這個磁力共振檢查室做一個檢查，我們要維持手術裡面的潔淨的程度啦。另外呢，磁力共振裡面的一些的安全的問題啦，因為始終磁力共振是一個好像一個大攝石一樣，所有有關一些金屬的儀器都有機會變成一個風險，好像一些武林秘笈一樣，有些儀器會飛了埋攝石度，是一個很危險的事的，需要一個多團隊的合作，包括了外科醫生啦，多數都是一些的腦外科醫生，另外呢，麻醉科的醫生、手術室的團隊啦、 X光部的醫生啦，因為他們都要幫我們看我們中間的磁力共振的影像等等的。咁暫時我們的服務呢都是用在這個腦外科的手術，慢慢我們會推廣到去一些的骨科的手術啦，另外一些的耳鼻喉科的手術都有機會應用到這個服務啦。
今次新的服務呢，其實是有沒有特別適用於什麼類型的病人呢？
哪一些的腫瘤會應用在這個術中磁力共振是比較好一點呢？就是平時的定位服務啦，或者肉眼的檢查、手術裡面的檢查的時候呢，都不能夠很明確地肯定地發現到的，那就導致不可以完全清除到那個腫瘤啦。譬如一些的膠質瘤都有機會是比較難分辨的，咁所以呢一啲喺而家嘅服務裏邊咧，都會係一啲嘅比較主力嘅服務。咁希望呢一啲嘅膠質瘤咧嘅手術咧切除得比較理想啦。以前呢一啲嘅手術咧，好多時候會需要重複咁樣去做手術，同埋重複咁樣去做一啲嘅檢查，係去睇下有冇係完全清除曬嘅。但係如果我哋有咗呢一個一站式嘅服務，可以同時間去做呢個影像檢查，亦都可以做手術嘅話咧，可以增加到清除呢一個腫瘤嗰個嘅機會率，從而咧減少一啲做手術嘅次數同埋風險啦。大家再可以幻想一下，如果係一啲嘅小朋友嘅手術，一啲嘅小兒嘅腦外科手術，其實我哋都唔希望個小朋友要重複咁做手術，亦都唔希望屋企人承受到唔同嘅壓力。希望用咗呢一個嶄新嘅科技之後咧，將小朋友有機會要接受手術嘅次數、風險都可以減到最低啦。
預計每年可以服務幾多嘅病人啦，同埋會唔會擴至腦神經外科以外嘅其他病人都有機會去到受惠咧？呢一個經驗咧，其實會唔會都分享翻俾其他嘅聯網啊，或者係公立醫院咧？
我哋預算首年咧，我哋大概可以服務到80至100位病人嘅。咁根據我哋經驗增長咧，我哋都希望呢一個數目可以再繼續上升啦。咁另外努力咁樣去培訓翻我哋自己醫院嘅同事啦，同埋 其他相關的醫院如果他們都有這個服務的話，我們都會將我們現在拿到的經驗，包括是設施、儀器、工作的流程，我們將會跟其他醫院去分享。另外關於個收費，因為這個是一個住院的服務，我們是不會額外再收另外一個的收費去做這個的服務的。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噶。今日本港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
政府宣布由下个月30日起推出技术专才清单，引入护士、升降机或电梯技术员、新型工业技术员等8项的技术工种专才，试行3年，一共设10000个名额，每项技术工种配额上限3000个，18至40岁合资格人士可以申请。
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颜文宇就说，清单涵盖的工种都是业界有共识存在严重人手短缺的行业和职位，输入外来专才对于维持本港城市运作是极为重要，但他就认为当局应该考虑按照不同行业实际的空缺去分配配额，而不应该一刀切以3000个名额封顶。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颜文宇，听听他的看法。
呢8个嘅工种咧，主要系分2类，一类咧就是一啲香港近年转型之后咧急需嘅新行业发展，譬如话系资讯科技嘅技术员啦，或者新型工业化嘅技术员。另外嗰几个嘅工种包括升降机维修员啦、飞机维修员啦、海事嘅本地船只维修员啦，甚至乎电工啦，呢一啲咧就系长期以嚟咧，我哋都系面对紧啊，冇乜人入行。而且是劳工老化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整体来看8个的工种都是我们业界有共识严重劳工短缺的行业或者职位。
对于今次政府将个限额设定为10000个，你觉得适不适当呢？你评估会不会对本地劳工的就业有影响？
看回我们那个人力的需求推算其实是远高于10000，所以结果上在10000呢是可控和合理的，亦都对整个的劳动市场那个的震荡呢都是比较小。但另一个我留意到呢，就是8个工种呢有一个封顶，就是将个名额去到3000。其实呢，我希望政府呢是再去想一下，因为8个工种入面呢其实它的规模呢是不一样的。譬如新型工业化或者资讯科技呢，其实入面包含呢是有几个的工种的。调返转譬如电工、升降机维修呢是一个工种来的。咁所以如果你一下子喺电工、升降机维修员呢一度好短时间用尽3000个嘅名额去引进技术专才嘅话呢，其实对于整个嘅行业呢是有一个好大嘅冲击。我举个例，而家升降机嘅维修员呢注册嘅人员呢大概6000-7000而家。咁如果一下子入多3000咧，咁对于本地劳动市场嘅冲击咧，一定系好大。咁所以我希望政府咧实事求是，睇翻究竟嗰个个别嘅工种究竟佢嘅短缺系几多，然后咧我哋有一个合理嘅比例嘅分布咧，就比而家就咁咧封顶3000咧系嚟得比较合理咧。
咁但系都睇到咧，今次嗰个8项嘅技术工种入边咧，亦都包括护士啦。但系其实香港咧现时都有好多嘅学院系会教授一啲护士嘅课程啦。咁觉得其实政府今次透过即系引入专才去填补嗰个护士空缺呢一个做法系可唔可取嘅咧？
喺计划入边咧，其实限制咗透过引入技术专才嚟香港从事护士嘅话咧，系必须喺安老院舍、残疾院舍。是一些福利机构，不可以去医疗的机构。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呢，去到2028年呢，其实我们香港的安老院舍呢是要1.1护士。我之前呢都跟安老业界呢去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希望呢可以物色当地的护士来香港。业界跟我讲呢，保守估计呢仲剩1000个注册的护士。而家香港咧，每年本地護士培訓出嚟咧，都係幾百人嘅啫。但係佢哋仲要去醫療機構。咁而家嘅狀態咧，就通常一個護士可能喺幾間安老院。咁嗰個嘅安老服務嘅質素同保證咧，係比較差嘅。咁喺2028年行咗1院1護士之後咧，希望呢一個服務嘅水平係可以提高。 但是我们香港去哪里忽然之间找到1000个护士呢？这些清单呢不单是为了输入人才计划而设的，同样呢也都是向香港社会，特别呢是教育界、培训机构、大专院校、专上学院呢，是话明清楚呢香港未来几年在哪些工种和职位是有一个明显的短缺的。我相信呢培训机构也都会因应呢这些的清单作出课程的调整，包括呢是增大课程的名额啦、部目啦等等。如果那个行业透过本地培训之后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即是说短缺的情况呢表了的话呢，我希望政府可以将它在这个技术专才清单或者人才清单呢是剔除。咁所以我一路以嚟都觉得，不论系人才清单定系技术专才清单呢，都系可加可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周济出任中联办主任以及特区维护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表示十分欢迎。李家超话，周济十分熟悉国家对港政策，深信周济会带领香港中联办继续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共同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区宪制秩序，并与特区政府携手合作，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李家超又十分感谢郑雁雄担任中联办主任和港澳办副主任等职务期间所作出的贡献。政府收回大榄隧道专营权，即时下调所有车种收费，私家车繁忙时段收45元，一般时段30元，非繁忙时段18元，的士全日或一收28元，货车和巴士等商用车全日收43元。而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已经在清晨5点起实施，大榄隧道和所有支道入口全线已经重开。运输署说，实施易通行之后，所有人手和化易通收费通道取消，往市区方向收费广场调整到3条行车线，而往元朗方向就调整到4条行车线。中美贸易纠纷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中国违反相互降低关税和关键矿产贸易限制的协议，威胁对北京采取更强硬措施，但他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期望解决双方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的分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中国关键矿产的出口未有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要求恢复，批评中方正缓慢履行承诺是完全不可接受，必须予以解决。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就说，中方近期多次就美方在半导体领域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向美方提出关切，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方的歧视性限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今早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早晨各位听众， 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舊灣仔警署，大樓最早將在今年的年底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昨日在本港出席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包括中國在內的超過30個國家代表簽約。
王毅致辭的時候就說，國際調解院填補了國際調解領域的空白，有助超越你輸我贏的靈和思維，只要善用調解的辦法，就能夠化乾鍋為玉白，變高牆為通途。
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說，在地緣政治日益緊張之下，國際調解院的工作更顯重要，在保護主義威脅國際貿易秩序、單邊主義籠罩全球供應鏈之際，要以對話共商合作。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仇志榮報導。
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昨日朝早在灣仔一間酒店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代表中國政府第一個簽署公約。
首先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王毅閣下簽署公約。
印尼、津巴布韦、古巴、塞尔维亚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多个国家的代表逐一签字，成为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50多个国家、近20个国际组织高级别代表见证签署仪式。王毅致辞时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他说，3年前中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倡议建立国际调解院，经过不懈努力达成公约，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积极响应。国际调解院的成立是国际法治领域创新之举，在国际关系史上有重要意义，旨在调解国家之间、国家与他国投资者之间以及国际商务争议，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的空白，亦有助超越你输我赢的灵和思维。
国际调解院旨在根据各方意愿调解国家间、国家与他国投资者之间以及国际商务的争议，这将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调解院的成立也蕴含着和和共生的文明智慧，以对话化解冲突，以协商调解纷争，有助于超越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促进国际争议的友好解决，构建更为和谐的国际关系。
王毅引用中国六尺行的典故，即是清代大学士张英和邻居吴家互相退让三尺地基而成的地方，是中国伦理和谐礼让的象征。他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只要善用调解和互谅处理矛盾，就能够化干锅为玉白，变高墙为通途。
邻里双方通过调解各自退让三尺，不仅成功化解了纠纷，还形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六尺巷。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只要我们善用调解的办法，以互谅的方式处理矛盾，就能化干戈为玉帛，变高墙为通途。
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旧湾仔警署，大楼最早将于今年年底开幕。王毅感谢特区政府对筹建工作的大力支持，说香港回归就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成功范例，形容香港在国际调解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香港回归本身就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成功范例，一国两制取得的成功，使香港的繁荣稳定展现更加光明的前景。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营商环境便利，法治高度发达，兼具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优势，在国际调解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国际调解院这颗星星将与东方之珠共同成长，交相映辉。
他说，期待各签署国尽快批准公约，亦都欢迎更多国家积极加入。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说，香港好荣幸筹办签署仪式，并在公约生效后成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他认为，在地缘政治日益紧张下，国际调解院的工作更显重要，在保护主义威胁国际贸易秩序、单边主义笼罩全球供应链之际，要以对话共商合作。
This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mid mount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when protectionism threatens to derail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rder and when unilateralism looms over global supply chains. It is dialogue, not division, that restores balance. balance。
他又说正在加强有关本地调解专业资格认可及纪律事宜的制度，会积极推广国际调解院透过调解解决国际争议的重要工作，并在全球倡导以调解作为超越地域界限促进和平公义的世界方案。
时间接近朝早嘅7:39，睇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嘅，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咁展望咧，听日同星期一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
國際調解院由倡議到經過多輪的談判，最終有超過30個國家簽署公約，成為創始成員，日後會提供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
有資深調解員就認為，用對話溝通來解決爭議是有不少好處的，除了慳錢之外，亦都可以打破地域限制，線上平台亦都能夠解決爭端。估計國際調解院運作初期會比較多去解決亞洲和非洲的爭議，期望香港可以成为亚洲甚至是全球的法律和解决争议的枢纽。
香港律师会就说，接触过不少签署国代表，他们对国际调解院抱住很高的期望，认为可以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国际调解院是全球第一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国际调解院的成立要由3年前讲起，中国和其余18个国家共同倡议成立一个国际调解组织，为实践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推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合作共赢。2022年，相关国家签署联合声明，标志着国际调解院筹备工作正式启动。经过5轮谈判，达成签署公约的内容，国际调解院总部亦都选址落户香港。有15年法律争议调解经验的亚洲排解争端学院创办人姚定国指出，透过对话沟通来解决争议有不少好处，其中一样是悭钱。
调解特色就是自愿自主，自愿参加，而调解自主的意思就是说，调解员不会将他心目中的解决问题方法加之於那些爭議者那裡的，不是判下誰對誰錯，而是通過對話溝通謀求到一些雙方可以接受的方案。那這方面呢就很重要了，通過調解的時候呢就會省錢，調解好像爵士音樂一樣，可以呢按住調解員和爭議者呢通過個人的特色呢當時的情況呢去解決問題的。
姚定國又說，調解可以打破地域限制，線上平台都可以解決爭議。
現在科技呢日新月異，調解的工作呢是會得到科技的幫助的，例如呢在新冠期間呢調解呢可以通過線上去進行，我們未必一定要說去某一個地方或者地域裡面處理調解的，在世界任何地方，就算我估不在一個簽署國裡面，我們可以都去一個第三方，大家覺得認為是比較中立或者適合的地方，或者在線上舉行都是可以的。
他對國際調解院充滿期待，希望香港成為亞洲甚至全球的法律和解決爭議的樞紐。曾經擔任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秘書長的香港調解會主席陶榮相信，香港的國際地位有望進一步提升，期望多些人知道什麼是調解，更加多歐美國家願意加入，令到簽署國最終可以達到200多個。他估计国际调解院运作初期会比较多解决亚洲和非洲的争议，
不排除有多些的国家不同的国家人来香港再做调解，我们要多些市民认可什么叫调解，如果真的有争议的话，不要第一件事就是去法庭解决，去仲裁解决，第一件事要坐低好像谈定数，谈定了 OK 了之后就可以解决争议，如果不行的话就可以去仲裁法院。平时我们不 啦都做開啲商業性嘅糾紛，咁而家調解嘅機構喺香港咧，可以做到啲國家級嘅爭議啦。我諗啊，多啲係亞洲區啦，同埋非洲區嗰邊多啲先嘅，可以推廣多啲俾一帶一路嘅國家，令到佢哋覺得如果有爭議嘅話咧，香港係數一數二嘅地方嚟解決你嘅爭議，用調解嚟解決。
陶榮話：好多機構而家都開始做緊相關培訓，本港亦都有院校開設調解相關課程，相信有足夠人手。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話：琴日接觸過唔少公約簽署國代表，佢哋都對國際調解院有好高嘅期望，相信本港律師了解內地同埋外國文化，可以發揮國際化嘅角色。
都有同好多國嘅代表有一個交流嘅，咁亦都聽到各國咧，其實對呢個國際調解院的成立抱着一个非常好高的期望，因为鉴于现在地缘政治的关系，也都全球有很多紧张的情况会出现了。各个代表在他分享的时候都觉得今次用调解的方式是没有赢输，也都可以用一个和平在联合国宪章里面可以做到一个调解而解决各国的争议，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举来的。
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就形容现在世界关系比较紧张，成立国际调解院是十分合适，调解院作为独立中间人，在解决跨国争议等的问题的时候，既尊重两个国家的主权，亦都可以促成双赢局面。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再同大家睇下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约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报章摘要：
商报头版报道，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文汇报，王毅话调解院有助超越你输我赢零和思维。大公报，王毅话推动国际调解，香港得天独厚。南华早报嘅头版就报道，王毅引领由中国领导嘅调解时代。
明报头条报道，郑雁雄卸职，周济接掌中联办。信報，三年輸入萬名技術專才，資訊科技最缺人。東方日報，輸入萬人補缺口，向八類專才招手。星島日報，紅館墮屏幕，藝能三個職員脫欺詐罪。經濟日報，特朗普說中國違反與美國關稅協議。
首先看大公報報導，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昨天在香港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85个国家和近20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大约400人出席，其中33个国家现场签署公约，成为创始成员国。王毅表示，调解院的成立将会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是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的重要法治公共产品。中方期待各个签署国尽快批准公约，欢迎更多的国家积极加入。王毅说，香港回归本身就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成功范例。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兼具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优势，在国际调解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相信国际调解院这一颗新星将会和东方之珠共同成长，交相辉映。大公报报道，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将为不同文化、语言和法律制度的国家提供基于相互尊重的和理解的国际争端解决通道。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支持之下，香港正在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他提到，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国际调解院提供友善、灵活、经济高效的调解服务，当前香港在积极培育调解为先的社会文化，倡导调解作为促进跨境和平与正义的全球性工具。是商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 律政司前司长、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创始成员及联席主席郑若骅表示，国际调解院的总部在香港成立是一个重要举措，相信可以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就说，听到各国对国际调解院成立有非常高的期望，香港有完善的金融制度和法律制度，有13,000多名同时了解外国和内地民法的律师，相信是可以发挥国际化的作用。大律师工会主席穆乐礼就说，工会有大约1/4的会员在调解方面都有丰富经验，相信可以提供更多选择给不同类型的纠纷。而多名的香港商界人士都说，期望特区政府可以找紧国际调解院成立的契机，进一步深化和国际的交往合作，积极吸引更多内地、东盟、中东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商事服务争议解决地。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中联办出现人事调整，官方昨晚公布任命周济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免去郑雁雄的中联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对周济担任中联办主任表示十分欢迎，说周济十分熟悉国家对港政策，亦都有广泛的政策制定执行经验和丰富的地区管治经验，深信周济主任会带领中联办继续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李家超感謝鄭雁雄在任期間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去年3月正式生效，為香港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屏障。去年12月，香港特區政府在海洋公園舉行中央政府贈港大熊貓安安可可亮相儀式，周濟來港出席並且致辭。今年1月，香港主办2025亚洲金融论坛，周济亦都有来港出席。系《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港府喺下个月30日起设立新渠道，引入8種技术工种专才，咁系包括护士、升降机技术员、资讯科技技术员等等。计划系为期3年，设有10,000个名额，每个工种限制喺3,000个名额之内。专才需要是年纪细过40岁，获得本地企业聘任才可以申请来香港，最长的签证是3年。政府消息就说，今次虽然是透过技术工种专才清单吸纳护士，但就估计来香港的护士都集中在院舍服务，并且多数应该都会是登记护士，同样需要来香港之前向护士管理局登记。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技术专才清单当中涵盖新型工业的技术员。消息人士指出，这一次新措施希望吸纳智能或自动化制造、机械或机电一体化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和微电子工程方面的专才，支持策略产业发展。不过暂时难以预计未来几年有几多的新型工业技术员输入香港，因为需要有关相关的公司进驻来聘请，形容陷入鸡同鸡蛋的问题。是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旅发局公布全新夏季主题宣传香港盛夏派对，将会是以各种大热的 IP 以及体育赛事吸引全球粉丝访港，亦都是承接生态旅游热潮推出西贡海岛游。在6至8月，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六是会推出访港旅客专属的海岛游旅游产品，西贡火山岩园区海路漫游。团费是每人港币380元，大小同价。而路线是包括西贡码头、桥咀洲、火石洲等等，让旅客可以从海上欣赏自然奇景，体验香港的地质奇观，同时也探索香港地质公园独特的火山岩地貌。新任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他上任的首要目标就是在于延长旅客留港的时间。经济日报报道。
明報報導，自日本2023年8月下旬起排放核污水，內地全面禁止進口當地水產品。據報日中日雙方已經達成共識，同意日本商家設施登記手續結束之後，中方恢復進口水產品或需時幾個月，但恢復進口地區不包括福島等10個都縣，具體恢復時間亦都未定。被問到會否跟隨內地放寬禁令，環境及生態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說，在保障食物安全大前提下，港府會繼續按日本核污水排放的最新發展和科學證據，評核有沒有條件逐步放寬現時採取的預防措施。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董陈强期望港府跟随内地做法，而逐步撤销本港进口禁令。本身是日式餐厅负责人的陈强又说，日本两年前决定排放污水之后，餐厅生意一度下跌30%至50%，现时生意已经恢复至到排放核污水之前的7%至80%。是明报报道。
信報報導，公立醫院再發生插錯鼻胃喉事故，是過去一年以來的第三宗。觀塘聯合醫院一名耳鼻喉科病人，因為要做手術，需要插鼻胃喉輸注藥物和營養奶，但是在手術之後翌日發現鼻胃喉偏離食道，曾經檢視相關 X 光片的醫生當時並沒有發現出問題。護士抽取病人胃液樣本去做酸鹼值測試之後，就按既定的準則為病人輸注藥物和營養奶，餵食超過5小時之後再為病人檢查，才發現鼻胃喉置入的位置有偏離，馬上停止輸注。其後就證實病人肺部出現氣胸和胸腔積水，進行胸腔引流手術之後情況是趨向穩定。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认为，公立医院一年三宗插错鼻胃喉是不能接受，又批评每次出事之后都成立根源调查委员会，每次都有一堆建议出来，但是一次又一次出错。他建议引入问责制，犯错的医护有机会要接受严厉处分。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当中，舞台电视屏幕从高处堕下，造成李启贤等两名的舞蹈员受伤。工程总承办商艺能工程及延伸公司的三名项目经理涉嫌向康文署虚报设备的重量，实际超重3倍。三人受审之后，暂委法官钟明新昨日在区域法院裁决指，证据显示填写负重表人士粗心大意和马虎并非虚报，控方亦都未能够证明三名被告知情，裁定三人串谋诈骗罪及交替欺诈罪脱。是星岛日报报道。
社评摘要。
文汇报的社评说，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以调解、协商等等的和平方式化解矛盾冲突，尤其是当前单边主义、霸权思维横行，严重威胁国际政经正常秩序，国际调解院的成立运作就更加是具有现实意义。香港提供优质高效的调解服务，为促进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发展贡献香港力量、中国智慧。文汇报社评，
信报社评讲到，香港获中央支持成为国际调解院总部选址之地，可以话任重道远。随着国际形势越趋复杂，预料跨国的调解服务有一定的需求。但是国际调解院能否进一步发展，关键仲系睇调解院能否有效解决复杂的纠纷。呢一方面，香港特区负责重要的角色，可以话是责无旁贷。是信报社评。
明报社评就说，调解院以港为家，令到香港在全球治理体系当中有了一个新角色、新位置。长期以来，香港都是西方规则的被动追随者，甚少是思考全球治理一类问题。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必须要多去了解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理念和主张，多些思考自身在中国方案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并且将之化为机遇。 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香港回归本身就是受惠于和平协商，这个为香港承担国际调解的任务创造不少底气。因为历史缘故，香港承继了中西两个世界的优点，凭借一国两制赋予的特质，这个城市角色非常吃重，可以为国家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和平和法治积极贡献力量。是《星岛日报》社论。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相对于引入基层劳工措施，招聘外来技术专才是更加富有弹性，但是政府仍然是要尽力改善现有计划已知的漏洞和不足，是更加要全速填补引入指定技术工种的潜在漏洞，有效支援技工配偶找工作、子女找学校，才能够鼓励他们长期扎根，和其他的打工仔一同为全城长远发展努力打拼。经济日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就提到，本港目前面对两难，一方面是人口老化，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是外部竞争越来越激烈，打工仔既要面对专才和外劳的加入，又要面对被高新科技取代的危机。港府最重要是确保质素，做好把关，更加需要谨慎平衡本地劳工的饭碗。是《东方日报》政论。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节目结束之前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的，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在华南沿岸带来一股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同时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是影响南海北部。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展望明天和星期一，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拜拜。